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我们的节目在 YouTube 上有专门频道，欢迎大家踊跃订阅。太阳花运动十周年，我们特地邀请了当年运动领袖之一的林非凡来我们的节目，同我们谈一下太阳花运动的成果和新时代台湾深化民主所面临的困境。林非凡你好。
王老师好，石板老师好。
石板先生好。
大家好。
那林非凡，当时我们来回忆一下太阳花运动的时代背景啊。最早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全球化是一个热潮，在马政府时代实际上两岸经济整合是一个显学，非常热络啊。马政府是要把台湾经济整个跟中国融合在一起嘛啊。
是
2014年太阳花运动实际上是唤起了台湾人对于经贸过度依赖中国的一种危机意识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回头看十年来说，台湾几乎是第一个向全世界发出警讯的国家。在这之后才有了什么中美贸易战啊，才有了什么去中国化啊，才有脱钩啊，才有去风险啊，国际社会才开始发现把经济政治跟中国绑在一起，特别是经贸绑得太紧的话，会对国家安全带来很大的风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们几乎是先知嘛，几乎是比川普还要提前3年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吧。这个当时你们是有这么样的认识吗？
我想因为第一个是台湾一直站在这个面对中国的这个磁吸效应或是它的威权扩张的第一道防线上面哦，所以当然台湾是首当其冲面对很多的这个中国来的挑战，我们比其他国家都更早接触到或是面对到这个中国的威胁。那不管是军事上面的威胁还是经济上面的威胁，那或者是所谓的经济胁迫，已经这个以商逼政的这个威胁，其实实际上台湾是第一线面对到。我印象很深刻，大概在2008年到2016年那中间哦，特别是2010年前后那一段时间，其实台湾在国际社会当中，其实你要去谈这个中国对台湾的经济胁迫哦，你要去谈所谓的以商逼政、以经促统，你要去跟外国的朋友解释，那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大家听不太懂，就是也许有感受到中国透过这个经济的影响力想要去影响其他国家的政治，那甚至用这种经济胁迫的方式去要求一些国家做表态。那个时候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包括可能澳洲啊，或是美国、加拿大、欧洲等等，这些国家都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都稍微或许还有点期待说，哎，这个虽然两个这个西方跟这个中国之间两种认知体系不太一样，但是透过贸易呢可以慢慢弥平这样的差距，那甚至可能可以透过贸易慢慢让中国民主化，当初其实国际社会是有一种这样子的氛围，对中国还怀抱有一点点比较 wishful thinking， 就是比较一厢情愿的态度，但是台湾的公民社会先意识到这件事情。台湾的公民社会先意识到说，其实你看看邻近的香港，在跟中国签了 CEPA 之后，中国的这种大幅度的磁吸效应，把这个中资进到香港去投资，从房地产、股汇市到各种民生产业到服务业，几乎所有的产业都被中国的这个资金，就是鲸吞蚕食，那连带的民生经济也是一样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有一段时间香港面对到这个连奶粉都买不到，因为中国人大量进来香港买这个民生物资，那一段时间其实香港的历历在目，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警惕，那台湾人当然首当其冲，其实是在2008年到2016年，马政府主导的这个两岸经济统合的政策，它是非常大幅度的要把台湾往中国一个中国的市场框架里面去推，要把台湾锁进去这里面。那其实连带的，其实大家看到，在它不只是在经济上面的影响，那一段时间几乎这个政治上面，其实所有的经济协议包裹的都是一个中国九二共识，都是在这样的基础情况底下去签， 那二来是说，在马政府的当年的这个规划的路径里面，其实我们很清楚，从2005年的联湖公报五愿景，这个我不知道现在的观众朋友可能还有很多人不熟悉这个，回头过去看2005年这个连战登陆到中国，这个跟这个当初胡锦涛会面的时候提了所谓的联湖公报，提了五项愿景，那五项愿景里面其实就是后来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他的两岸统合的路径。这个两岸统合的路径包括什么东西？他要先经济后政治，所以经济的协议完成之后就是进到政治协议，所以他的目标非常清楚，他最终就是要达成这个两岸终极统一。那终极统一当然就没有台湾的存在嘛，也没有中华民国的存在，这是他主要的目的。所以我们看到那样子的情境，就是服贸协议签署，在服贸协议如果通过之后，他后面就要推动货物贸易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完成之后，他要进一步的去往政治协议进行，所以有包括军事互信机制跟这个两岸和平协议，这个都是在马政府原本设定的框架，他希望在那八年的向度里面能够完全能够完成的这个两岸统合的这个路径。
所以现在十年后回顾太阳化运动来看，这个运动最大的成果是什么？最重要的理念是什么？你们的路线方向是什么？
我们的方向其实很清楚。那个时候有一个庞大的焦虑感，你回头过去看当年的2014年前后的那个背景，年轻人很担心这个。第一个，我们会不会失去自己的国家？那个失去自己国家的焦虑感，不是说中国来这个直接通过武力来并吞，而是你的政府会不会把你给卖了。那个庞大的焦虑感导致非常多年轻世代觉得说，我必须挺身而出做一点事情。第二个焦虑感是什么？第二个焦虑感其实就是你在经济上面，当年马政府执政时期是 22K，因为他要降低失业率的这个数字，所以设定了一个大学毕业生起薪 22K 的一个政策，校园里面你可以用研究助理或是这个教学助理的方式，以 22K 的薪水来聘请你。所以很多企业发现说，其实你只要用 22K 就可以聘到大学毕业生，那我为什么要花3万块或是4万块去聘请这个台湾的年轻人？所以整体薪资水平被大幅度的往下拉，所以那个焦虑感是非常强烈。在经济上面你看不到出路，然后二来是国家可能会失去。那在第三个部分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对国际上面的宣传，它的这个包括台湾的媒体在国内的宣传，都是告诉你说中国哪一座城市欣欣向荣，什么样的机会在中国可以这个发展，那你只要去到中国你就有办法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好的薪水，那种焦虑感会让很多年轻世代觉得说，我是不是未来只能够将自己的未来投注在中国，我没有办法在台湾生存，所以导致这么多人站出来参与这场运动。那这个改变其实是非常巨大的。你看这十年下来台湾的经济因为没有两岸服贸协议，没有后面的货物贸易协议，所以其实在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过程当中，其实台湾能够免于这个因为跟中国的经济连带更深，所以导致更大的冲击，甚至后来在这个COVID-19 武汉肺炎的疫情底下，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好在我们跟中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距离，不然我们其实连带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石板先生，你当时还在北京采访嘛？那连着有两场运动，一个是香港的这个占中运动，占领中环的运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太阳花运动，某种意义上都是反对跟中国的经济贸易各种往来更进一步紧密更进一步融合的那种状况，而且主要是年轻人为主起来的运动。从北京采访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一种比较惊讶的状况？为什么大家都要反对中国当时全球化欣欣向荣，西方世界都主张跟中国进一步发展贸易往来，发展经济往来？
我觉得就怎么说呢，有惊讶的部分呢，有后仔细一想也有理所当然的部分。就在北京看来啊，这个台湾的太阳花和这个雨伞革命，香港
雨伞革命，
其实都是2014年
对
那一年出现的嘛。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说到2008年，其实全面的 中国和这个港台一体化的政策是北京奥运会前后开始达到了这个高潮嘛，然后北京奥运会等于说百年梦想实现，然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往前跨了一步，这个时候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港台吸过来。但是说我在北京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正好在北京嘛，我在北京看到的状况就是说台湾人和香港人迅速失去自己的竞争能力。就是2007年、2008年的时候他们被吸引到北京的时候，比如说能拿到一个相当好的薪水，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刚刚起来嘛，比如说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比如说什么叫人力资源，中国人都不懂当时。那台湾一个可能稍微懂一些企业经营的过渡人士就过来，哎，什么叫怎么叫公司的挖人啊，怎么叫企业管理，这些人就是能2007、2008年能拿到个相当好的薪水，中国企业也在高度成长。但是说基本上两三年之后中国人就学会了嘛，然后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港台的这个年轻人他的一个优势是能拿英文跟美国欧洲的市场直接 email 写来写去的，是有很有国际化的视野嘛，能打电话拿英文可以讲，那个时候中国年轻人还不行。但是这真的三四年之后就马上中国的一群人就起来就学会了嘛，学会之后很明显台湾的年轻人到2012年、2013年的时候再来北京的一些台湾年轻人的话，他们的薪水、他们的竞争能力、他们的职位就比三四年前明显低了很多。就这一点是看到非常非常明显的。而且呢就是说当时我在北京，他们说就是说台湾香港的美女和这个厨师基本都到北京上海来了嘛，因为就是因为有钱嘛，有机会嘛。然后就这一点就是大家都往这边来，就像一个大磁铁吸过来的时候。然后但是我那个时候也经常来台湾嘛，台湾我记得有一次去圆山大饭店就跟朋友喝咖啡，我进去以后看圆山大饭店，那是2012年还是2013年，就是今天的客人的那个名单嘛，有一个排名嘛，我以为在人民大会堂呢，什么甘肃省、云南省、四川省、重庆市，全是中国各地的访团嘛，各种活动，哇，那个是很震惊的。哎，我就整个台湾就被中国一下吸走了。我觉得这种状况的时候，当时我觉得流行一句话，就是当时台湾人在中国台湾人自嘲，他们就是说从台商到台干，从台干到台高，从台高到台庸嘛，就是很明显台湾人的地位一直在下降嘛。在这种情况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的年轻人、香港年轻人他们可能当时是今后要走入社会的嘛，从校园走出来嘛，看到自己的4年、5年前的前辈跟刚刚出现慢慢就是迅速的被中国怎么说呢吸干以后被淘汰的这种状况来说，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危机感了。所以说我觉得香港、台湾其实年轻人站起来就都觉得要拒绝中国这块大磁铁，就把人才吸走，把各种经验什么都吸走以后被抛弃掉。我觉得这个危机感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大家还是很有的吧。
所以太阳花运动还是实现了，起码挡住了这个台湾跟中国的福贸货贸，挡住了台湾跟中国经济上的进一步的融合的这样一个进程。
是，所以其实你仔细看，其实2014年哦，刚刚石板老师说到，就是香港发生雨伞运动，然后台湾发生这个太阳花运动，其实在乌克兰也发生了基辅广场革命哦。2013年年底到2014年的年初哦，所以2013、2014年那一段时间，其实是整个在地缘政治上面，你如果把台湾放在一个更宽广的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那一段时间是中国跟俄罗斯两个威权大国都在对外做影响力的扩张。那这个影响力的扩张，他们连带的希望透过他们的这个威权的这个体制，能够去改变周边的民主国家慢慢转向威权。所以台湾也发生，那个时候其实大家所担心的就是你越来越倾向中国之后，你会不会发生民主倒退，你会不会被磁吸进一个中国，你会不会慢慢失去民主。那香港也碰到同样的问题，香港人意识到说中国可能不会履行他们对于港人的承诺，50年不变，然后港人治港，让这个港人民主，那这个所以香港人开始 发动所谓的真普选、哦嗯、你既然承诺我了，你应该给我一个真正的普选的机制、嗯、让我决定我的特首、哦嗯、那乌克兰的基辅广场革命是这个碰到乌克兰人希望跟欧盟跟西方世界能够更大程度的融合、嗯、拥抱自由世界、嗯、那这个进到比较是、西方的这个自由市场跟自由的阵营，但是他们当初的总统选择跟俄罗斯、哦嗯、就是加深关系、嗯、那拒绝乌克兰人民的要求、嗯、所以才爆发这个革命，所以是台湾、香港、乌克兰的人民其实在第一线反映了这个民心，就是我们不希望变成这个威权的一部分，希望走向自由的一个更拥抱世界跟自由世界接轨的这样状态。所以这十年下来其实进展非常多嘛，我们看到党下服贸协议之后，这个将两岸的这种马政府设定的这种两岸统合、两岸统一的这个路径框架、嗯、把它阻断之后、嗯、台湾才有办法在2016年民进党执政之后有更大程度上跟世界交往的基础、嗯哦、它变成一个非常庞大的民意基础、嗯哦、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运动改变台湾命运的一个地方。
是，但是你前两天在太阳花运动十周年的纪念晚会上你上台实际上是鞠躬道歉、嗯、说很多人或许失望，我不知道你在对什么道歉，
是
很多人失望什么？为什么失望？
我觉得那个参与过运动的朋友大概都会比较有感受了。嗯，就是第一个是我之所以会要表达这个歉意，其实是我很想在那个台上好好讲，但是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完整的表达。嗯，那主要是因为这场运动有参与者非常非常多。嗯。其实你零零总总加起来，包括330的这个500,000人上街，其实人数非常多，包括支持我们的群众。嗯、那我所知，有非常多当年参与这个运动的朋友，至今为止还有那个运动的创伤了。嗯，那个创伤其实是非常深刻的烙印在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的经验里面。嗯。这个运动其实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个人、哦、不只是改变台湾的命运，其实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个人、哦、包括不管是我自己也好，还是说我身旁的很多朋友，当年如果有被警察打的、哦嗯、那个创伤其实到至今为止还非常的重、哦嗯、那运动过去结束之后，这个对于这个运动的结果、哦嗯、到底是不是真的尽如人意、哦嗯，其实有非常多的朋友，恐怕还是心里面还是有蛮多的这个这个不满，或者是说觉得这个运动到最后的结果其实并没有反映大家这么高的期待、哦。所以其实我说实在，我那天在台上我也讲，我没有办法代表这个运动去向每一个人致歉，我也不适合去做这样的角色、哦、那我当然也不能够去喧宾夺主的去代表每一个人、但是作为这个运动的参与者、那甚至是参与在这个运动很多重要的决策的过程当中、我会想要为了我当年参与的这些决策，如果有人因此而感到受伤，有人因此而感到创伤、我其实 会希望能够向他们表达一个歉意跟致意。
林非凡，某种意义上太阳花运动它实际上是一个爆发性的运动，它并不是一个有一个完整规划的运动，大家都是自发的嘛、啊、
是。
那所以事后来看它的政治能量被少数人收割，像柯文哲像黄国昌、这样的状况，所以这十年太阳花运动的参与者并没有在政坛上凝聚成为一种新的势力。然后有的学者认为了，我有看到大家有批评说太阳花运动没有能够自下而上推动全面的宪政改革，令人遗憾。可是我自己觉得是不是学者对太阳花运动的期望过高，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突然爆发的没有人组织的一种群众运动，并没有一个我知道你们提出四大诉求，最后可能第一大、第二大达成了，第三大部分达成了，第四大完全没有达成。但是 但是运动当时一开始设立的目标和诉求实际上是有限的，并没有说真正要在台湾长远的推动一个宪政改革，把中华民国宪法做一个彻底的修改吧。
这个运动其实当然还是有一些发起者，就是包括我们当初其实在规划这整个行动的过程当中，主要的标的其实最刚开始主要的标的就是针对服贸协议，我们希望把服贸协议给挡下来嘛。
对，
所以它绝绝对对不是只是所谓的反黑箱而已，实际上它也是反对服贸协议本身。
是，
那当然在运动的这个演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随着公民的力量越来越大，大家讨论的层面会越来越广，包括说今天的服贸协议的问题会不会不只是服贸协议的问题，会不会还包括了我们的宪政体制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那这个执政权包括总统跟行政院这个权责要如何相符，这中间有非常多的讨论，所以大家也都有意识到说其实我们应该把这个层次更往上拉，而不要只是锁定在服贸协议本身，更应该更宽广的去看待说台湾整体的这个整个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的问题，包括说我们的宪法制度。那当然必须说，就是就现实的这个运动上面的结果，我们在群众的运动的能量跟当时候这个现场的这个动态其实你要毕其功于一次透过这场运动达到这么多项的诉求，其实确实是一个比较不容易的过程那我们也有意识到说，其实在330的这个大游行结束之后，其实在隔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其实王金平的这个回应他当然经过一定程度上包括民进党，包括当时候的台联包括学生团体跟这个国会议长王金平之间这其实有多方面的折冲跟谈判的过程那最终达到一个结果是王金平愿意承诺说在这个服贸协议就没有两岸协议军事条例的情况底下不更去审查，实质上就是意味着他胎死腹中了。那在那个情境底下，其实你也必须思考说，那对绝大多数参与在这个运动里面20几天的群众而言，大家能够接受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是说大家会要坚持到那个最后一刻，说四项诉求都完全达成之后我们再离开，这中间有非常多需要去衡量 的部分，包括群众的感情感受那大家的动能那包括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持续维持这个运动的能量有非常多复杂的考量必须思考所以最终当然我知道有些朋友，特别是我们上一辈这个参与过野百合运动的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当年野百合运动是提出一个政治改革那也利用了这个国民党内的这个主流派跟非主流派的这个斗争那利用这样的一个破口，然后推动了台湾的宪政改革，加上李登辉当时做总统那跟太阳花运动相比起来，好像这两者之间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确实两个运动面对到的情境跟处境不太一样
我是这么觉得，我觉得这也许我分析的不对了，但是我觉得就太阳花运动，它表面上的是一个是当然反送中就是台湾的中国一体化，这是个非常这么重要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太阳花运动是非常成功的而且说
反服贸这一点，
对，反服贸跟中国某种意义保持距离这方面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运动就是刚才所说的，当然有人被警察打，有人又是心理创伤，但是说真的和别的国家韩国包括日本那些学生运动比起来的话，付出的代价也相对少，而且得到结果也是相对满意的，我觉得这点是可以这么讲的。但是太阳花爆发的一个很大的不是表面上的导火索，而是内部的它的一个怎么说呢原因是在于年轻人和上一代人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世代之争就是说因为台湾过去是高度成长社会，那么就是上一代人呢可以随便的就是说怎么说呢拥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就像赵少康说嘛，我30几岁的时候就有好几套房子那个说法嘛但是现在年轻人 他们觉得我怎么走 这一辈子可能一套房子也挣不到。这种不安感，这种绝望感， 这种闭塞感，其实是这个太阳花运动爆发的一个背景嘛。其实以这个反中国的服贸协定是一个导火索，但实际上有一个年轻人对上一代的不满，说你们要把机会给我，以这个爆发的。那么这个根本这个问题其实没有解决。其实现在年轻人还生活在一种不安绝望之中嘛，还是上一代人的机会传不下来。那么我觉得有人说像柯文哲、黄国昌他们在收割太阳花，这某种意义上就是说他把这些没解决的这些年轻人不满再次凝聚起来，所以造成了上一次选举的这个怎么说民众党的票的增长嘛。就某种意义上太阳花只完成了一半，这前一半就是反对中国和中国经济切割这方面的话其实成功了，但是结果呢某种意义上民进党又收割了，但是剩下的这年轻人不满的问题后来的蔡英文八年执政并没有做得太好的解决，所以说这种情绪还在凝聚，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意义上我觉得太阳花还是在继续的。
当然在2014年跟香港的黄雨伞运动比起来，台湾太阳花运动是成功的，因为黄雨伞运动
你看今天香港什么样、
几乎是失败的，
对对对，
因为他完全没有达到他的任何目的啊。但台湾太阳花运动是、当时提出四大诉求，基本上三个达到了，有一个没有达到嘛啊。但是确实是说这个石板先生讲的一些台湾本身经济结构的问题，可能没有办法通过一场太阳花运动20-30天就把问题解决了。那这些问题可能需要这个公民社会跟政府跟立法院一个配合来解决嘛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说，经过这十年，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太阳花运动最主要的、成果就是挡下服贸货贸，挡住台湾经济被锁入中国，现在蓝白又在立法院占了多数了，要重启服贸货贸，甚至配合中共的统战，王沪宁说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那现在如果蓝白和要重启服贸的话，太阳花运动是不是也要重启？你是不是要重新回到社会上去走一条新的公民社会路线，重新回到校园去动员年轻人来制衡国会里面那些中国代理人呢？还是说现在年轻人、反而是支持这些中国代理人的？
我觉得现在第一个是、当年、十年前的签署的两岸服贸协议，你在十年后来看，它过去所存在的这些条件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当今天中国的这个、经济的状况、这个我相信 在《三国演义》这个节目其实讨论过非常多，中国现在整体的经济形势是非常非常严峻，包括它的这个市、这个房市，它的股汇市，那包括年轻人的失业率，那甚至是现在这个整体性的这个，它已经濒临到一种整体性的下滑跟衰退，非常非常的严峻，全世界都意识到这个状况，都在采取跟中国的经济脱钩，或者是说，如果有些国家不太用脱钩这个词，他们用 de-risking， 就是去风险化，
去风险。
那言下之意，其实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投资慢慢往中国移开，分散到其他地方去，避免中国经济下行跟冲击，甚至中国的这个政治力去过度干预市场，导致、他们在经济上面受到损失、所以全世界都在做这件事情、那只有少数的台湾的包括国民党跟民众党现在正还在主张说要重启服贸，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因为以现在的中国的经济状况，你越跟它加深连带，这个对台湾的风险是极高的、我们看到过去这十年下来，我们好不容易因为在2016年民进党执政之后，我们有机会打开跟世界的交往，台湾跟美国签了21世纪经贸倡议、 我们跟英国签的这个贸易伙伴关系协定啊、哦嗯，我们为了跟日本加深我们的这个经贸甚至能够让经贸正常化，我们逐步解除了过去一些对日本的这个贸易的障碍啊、哦嗯，这些问题一个一个若干的解决。包括我们对东南亚的投资出口，现在台商投资东南亚的金额已经超过台商投资中国的金额。从2022年开始，
对
这个趋势已经翻转，所以台湾现在正在处在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阶段。我们的股市因此冲上了20000点、嗯、那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半导体产业还是整体供应链的韧性被全世界认可，而且全世界争相要跟台湾合作、哦、那包括新兴的这个市场我们正在开发跟尝试跟他们加强连接，包括像是印度、哦嗯、所以整体而言我们是在大幅度的向外走，而不是在走回中国。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会很希望这个借由这个机会让观众朋友了解到说，台湾现在正在走的方向是一个正确的方向，绝对不要再走回过去这样子的老路。但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这样子的倡议跟做法，它不仅没有接上国际社会现在的主流的氛围，而且也没有对于中国现在市场环境的基本的认知，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也必须说，以现实的状况来讲，要重启服贸是不可能啦。你要怎么用10年前的，就是你拿这个以前这个港剧有句话叫拿明朝的剑来斩清朝的官、哦、你拿10年前签的服贸协议要来现在通过作为现在的这个两岸合作的基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哦、所以他如果想要这么做，坦白讲他会面对到社会当中非常强烈的反弹，因为台湾所有有在经商做生意的人都知道，现在去中国的这个做生意的这种想法其实是蛮天真，而且甚至已经不是天真、哦、就是这是非常超乎现实的一种想法、哦、台商在中国大幅度的往外移动，包括日本的商人在中国也开始慢慢的移出，特别是在中国制定了反间谍法之后，
是
全球性的这些外商都在离开，只有台湾部分的商人还想说我要进去填补这个空缺，这实际上是一个超乎想象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个台湾有些政治人物他们这思维非常的知识化，非常固定在这个20年前的这个想法啊。林非凡，具体来讲一个问题我想要问一下，就是黄国昌和柯文哲因为最近这一次太阳花运动10周年的纪念活动他们都没有参加嘛，当年他们都认为是太阳花运动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嘛、啊、然后也非常明显政治上获益嘛，但是反过头来他们两个人都指责民进党跳票8年不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啊。那民进党柯建铭说不需要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了，因为民进党这8年执政已经修改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的第5条啊，因此我们现在这个跟对岸要进行任何谈判都会有非常严格的这个要求，就是根据这个两岸人民监督条例修改了以后，
是
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改了以后，几乎像类似于像修宪那样的难度，实际上要跟对岸达成协议是非常困难了。现在那但是黄国昌和柯文哲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还是有必要要这个推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而且黄国昌说他要提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草案，如果他真的提出的话，你觉得民进党会反对吗？
我觉得第一个是说，我们先回到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本身啊，这是当年的其中一项诉求。
诉求对。
那这项诉求其实你很清楚，我们整个运动的目的是要挡下服贸协议嘛。那我们不希望服贸协议通过，但这几年其实你看得到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讨论当中，特别是在上一届这个第9届的立法院的这个会期里面，我们通过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个53条的修法、哦、那这个修法的内容是什么？这个修法的内容是把两岸的政治性的协议、哦、都把它放在这个规范的内容当中，你必须经过国会的审查，你必须经过人民的审议，你必须经过这个公投 的这个人民的复决，所以它的门槛是相当相当高。那这整套的这个机制其实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法当中已经被放进去了。那当然你可以说，哎，那经济性的协议没有被放在这里面啊，这个经济性的协议就不用规范嘛，那服贸协议这样怎么做管理，实际上是现在中国对台湾任何的协议的要求都附加了政治前提嘛。那这些政治前提很简单，他从过去的零零总总跟马政府签的21项、22项的协议当中，每一项都是在一个中国九日共识的这个政治前提底下来进行。所以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其实包括经济民主联合的赖中强律师也不断的表达这个立场，就是说当中国不愿意放弃把政治性的条件附加在其他技术性、经济性或一般性的协议当中的时候，它应该被视作是政治性协议。那这是我们的主张。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底下，只要中国不愿意放弃在任何的两岸谈判、两岸的这个协议当中加上政治条件的话，它都应该适用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53条。那在这样情形底下，其实你有一套监督机制的存在。那当然我觉得长期而言我们可以思考说，如果真的中国愿意放弃这个政治性的前提，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一套这个所谓的一般性的
非政治性的
协议的监督条例，那我赞成。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底下我赞成。但是只要中国在现在一天不解除对于这个一般性或是其他经济性的这个协议的政治前提，那我认为他就应该比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53条来进行这个监督。对，所以这个对民众党目前而言的态度跟立场，他们到目前为止不敢去回应所谓这个太阳花运动到底是不是反服贸，他不敢去 justify 或是这个论证他们为什么要从原本这个支持太阳花运动到现在把太阳花运动讲成是只反对黑箱而不反对服贸，他们不敢去解释这件事情的情境底下，只敢回头过来跳针说你为什么不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立法院的修法已经很明确，三读通过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53条的修法，民间团体其实也支持这样的立场。但是民间团体也告诉我们，当然他们希望说未来长期而言，我们要有一套法制是针对一般性甚至是非政治性的协议，两岸之间的协议。但是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任何中国愿意放弃这样政治前提的这个情况。
对，但是我自己个人认为，如果民众党提出要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监督那些非政治性的协议，即使对中共来说不可能他所有的协议都是政治性的，但是从台湾的角度来说，通过这样一个监督条例也没坏处，
是
我们就把任何可能性都挡住，
是
对吧？你就像你说的，万一某一天中共说好，我跟你签服贸，我跟你签货贸，我们不谈政治
啊，
我们不用以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作为前提，就直接谈服贸货贸的话，我们还是需要有监督条例嘛，
是
需要有这个协议监督条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也没必要反对民众党说要提出一个监督条例。
是，我们也在看说这个他们到底会提出什么样的版本啊？
是，
对，那但是回过头来是说，就是太阳花运动其实对民众党的立场来讲，就是民众党是在太阳花运动结束之后才成立的政党，它实际上并不是直接 involve 在这个运动里面。
是，
但是这个10年过去了，有部分的人要把这个运动解释成是只反对黑箱而不反对服贸，然后用你看民进党没有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这几个字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这8个字代表说，就是你没有通过字面上面这8个字就代表你对不起这场运动，他们才是对得起这场运动。我认为这个说法其实是说不通的。那更遑论说其实你认真回头过来看，如果当年的这个服贸协议不是30秒通过，是3个月通过或是3年通过，难道我们就不反对吗？我们实际上还是反对，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开放了台湾400万人就业的服务业给中国的市场，
对，
让中国的市场可以大幅度的，它还是会导致这个 台湾的这些小型中型的服务业被中国并吞垄断的这个问题嘛，那还是会导致我们的服务业的冲击跟就业薪资等等水平的被拉低的这些严重的问题，包括说加深跟中国经济连带产生的后面的这些影响跟效果。所以即便是三个月通过，三个礼拜通过，三年通过，服贸协议的本质上我们是反对的。
对，你不光是反对程序，也反对它的内容。
所以十年过去，有一些人要把它解释成是说这个我们只反对黑箱，不反对服贸协议本身。我认为这是对运动的整体的曲解。
嗯，确实。
我想请教一下，就黄国昌和柯文哲这两位，其实等于我也算长期观察台湾政治的。我怕这两个在，就是太阳花这两位才成为政治明星的嘛。嗯、那么当时在北京来看这两位，就柯文哲自己就是墨绿嘛。那么黄国昌在北京的印象就是台独嘛。
嗯，
某种意义上，这两个是比民进党更偏激的。两股势力嘛，那但是说现在好像是他们慢慢转型，好像不一样啊。那你在太阳花内部观察的时候，你觉得这两个人在那太阳花的时候，他们所起的作用、所有的表现和当时的主张，跟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
实际上这个国昌当然参与这个运动很深啊，那大家都不会去否定他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的参与哦。那他也为这个运动有付出，所以我觉得大家并不会去太多的这个质疑或是怀疑过去。那但是柯文哲确实他比较是一个参与者的角色，他在媒体上面曝光了几次，到现场来声援学生，那这点我们也当然很感谢他。但是这个以我所参与到或认识到的柯文哲并没有参与在这个运动的决策的过程了，
是
他比较是一个鼓励跟这个支持的角色、那这种我们当然也感谢他。那只是事过境迁，这个他们对于反服贸运动的态度确实有一定程度上的转变了、那在这件事情上面，也如同我刚刚所讲的，我们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说你十年过去了，你把一场运动纯纯粹粹的把它转化成是一种好像只反对黑箱、所以你看这个反对黑箱的前提就是要两岸协议金融条例，所以民党没有通过，你们就是不是真的支持这场运动。但实际上你看，我们是实质上是把服贸协议给挡下来，这是我们所要的运动的核心的诉求跟本质。
林非凡，我们观察到就是台湾校园内的公共参与现在比较低落，已经很少有人愿意投入到体制外的倡议，而且这个议题也比较分散啊。那甚至有人观察到年轻世代转向民粹主义，通过抖音来成为这个支持柯文哲的小草啊。年轻世代跟十年前是太阳花，现在变成小草了啊，而且是支持一个通过中国的这个社交平台抖音成为台湾年轻人的一种流行啊，而且支持的对象像柯文哲这样的话，他已经变成了表示愿意考虑重启服贸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和政党啊，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们太阳花运动的领导人，或者你们那个时代，十年前那个时代的30多岁的人，同现在的10几岁、20多岁的小草们，是不是已经有了代沟了？你是不是已经觉得你跟现在的10几岁、20几岁人沟通已经发生了困难了？太阳花运动是不是还有传承的世代吗？
我觉得第一个是确实是两个不一样的世代，我们成长的经验，坦白讲，我们十年前我们20几岁嘛，我们现在已经30几岁了，那现在的年轻世代所经历的生长的环境跟政治的情境啊，整个社会的结构跟我们当年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这件事情就是有若干的差异，没有到说完全不一样，但是有蛮大程度上大家关注的主题已经不同了，这点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就是说，所以我也不太同意说我们要用这个世代怎么样传承的角度来去看下一个世代，因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以前 这个二十几岁的时候最反对的，就是年轻人其实最不喜欢你的上一代或是长辈告诉你说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其实年轻世代比较希望说，哎，这是我的感受，我的感受是如此，为什么你们没有办法同理我们，还必须要用你们所认知的那一套框架来套在我们身上。所以 我完全可以理解说现在的年轻世代他们所关注的主题跟我们十年前关注主题已经不一样了。十年前如同我所讲的，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在经济整体环境是相对低迷，中国的经济形势被过度的吹嘘，然后这个中国的大量的磁吸效应，加上马政府的政策是要将台湾锁进一中市场里面，那整体的那种社会的焦虑感，你随时都在担心说自己没有未来，国家也没有未来，那未来出路只有中国。那这是十年前的担忧，十年后现在的担忧，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世代没有很强烈的觉得说我随时会失去国家的这样的担忧。那我认为那个前提，坦白讲，因为这几年刚好正好是民进党执政，你没有那个国民党执政的那个经验或是那个记忆。因为我现在碰到很多年轻朋友，大概二十出头岁的朋友，十年前他们都还是国小的学生，甚至是幼稚园的学生。那我前几天在一个座谈里面问了现场的人，大多数是参与者都是2000年之后出生的这一代，都是二十出头岁的年轻人。那他们确实他们感受到的这个整体的社会氛围跟环境，跟十年前我们感受到的那种经济的焦虑，政治上失去国家的焦虑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比较大程度的是，既然民进党已经执政了，我的成长过程当中都是民进党执政，那为什么我的这些房价物价跟各方面的这个生活条件还没有办法像当初我们所期待的这么进步？所以他有一个对于改革希望能够更进步，幅度更快，能够更接近这个他们的需求的这样的期待。那我完全全全可以理解。所以其实我觉得下一个阶段在新政府上来之后，也许我们需要花更大量的力去面对真的从政策的角度去解决年轻世代的问题。选战的过程当中，其实你看到赖总统做了一部分的努力，这个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私校跟公立学校的这个学费要让它慢慢平均，
对，
不要差距那么大。
赖总统是有提出给年轻私校的学生的一个补助嘛？
对对对，那所以实际上有开始在政策上面，从选战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在着手，但是下一个阶段恐怕要更着重在怎么让年轻世代感受到。我觉得我们很过去一段时间，其实我认为蔡英文总统执政这八年，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其实坦白讲，这个成绩现在回头过来看都是非常显著的，经济上的成果这更不用讲，我们在这个整个国际的地位的提升，包括说我们在人权价值上面的这个国际的能见度，那在民生经济上面，我们的物质环境跟基础，说实在整体的，因为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轨道的建设跟这些重要的这个水资源能源转型等等，这些都已经有非常大程度的跃升，但是下一个阶段如何再强化，让坦白讲是如何强化人民的感受，那同理人民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是下一个阶段我们也许更可以花更多力去关注的
这个问题。关于现代年轻人，似乎至少他们感觉他们没有享受到过去十年经济发展的利益啊，特别是有人说这个股市涨20000点，可是我没挣到钱啊，我跟股市没关系啊，这种年轻人。我有看到台湾中央银行有一篇报告在分析这个事情，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它的简单的结论就是说，台湾股市涨这么多是表示台湾企业挣很多钱，
是，
但是企业挣了很多钱，但是他们分配给劳工，
是，
给一般社会的人的这个利益，相对是比例是减少的，
是，
主要的利益是给股东拿走了，
是，
那当然某种 股东拿钱多，当然股市股价就涨得多嘛，股市就涨得高嘛。但是相对来说，这个一般的受薪阶层，就是拿工资的一般老百姓的这个占 GDP 的这个比例，反而是这十年来是降低的。那因此就是说，怎么样这个要调整这个社会总体财富分配的过程，这个可能政府要考虑这个问题。中央银行发表这样详细的研究报告，我觉得也是有意义的啊。那另外一个关于房价，说老实话，我认为罪魁祸首是中央银行，不是政府，因为台湾长期保持低利率嘛，长期保持一个为了支持这个出口，所以使台币相对贬值的这样一种状况。台币有低估，利率有低估，所以台湾的房价跟着全世界都在涨啊。这个美国房价也涨，欧洲房价也英国房价也涨，这个香港房价也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台湾这个房价涨是一个台币利率和汇率的一个造成的国际现象。这个问题可能不是执政党政府来决定的，因为中央银行说老实话是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归总统管，不归这个执政党管。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要重新检讨台湾的这个货币政策，中央银行的政策对于这个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啊。不过这个问题是另外一个，我们可能要另外做一集来讨论，这个有点大了。我最后因为时间关系，简单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刚才我们提到太阳化运动最后没有在政治上形成一股比较统一的力量，但是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党派，然后又有不同的政治人物从这个太阳化运动获利了啊。那有一些人加入了民进党，像你自己，有一些人像黄国昌他们组织了时代力量，最后他又自己从时代力量跳到了这个民众党。然后还有一些激进党、社民党，像苗博雅他们属于太阳花运动，又是不是直接参与太阳花运动，而是比较后期的或者比较外围的这种状况。这个某种意义上说，台湾的本土派政党有没有可能组成一个策略联盟？有没有可能合作把太阳花运动的理念进一步往前推进？还是说大家都想当党主席，都想当头，所以力量这么分散，十年下来白忙了一场？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民主国家这个都是一个蛮正常的现象，就是新兴的政党成立跟新的政治力量产生，在一个大的运动结束之后，大家各自成立组织，成立政党，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那当然你说不同的政党之间要如何是整合，或者说如何变成一个策略性的联盟或结盟，这个当然需要一定程度上的 leadership。那你必须要每一个政党都有对于这样子需求的认识或共识，你才有办法达成，在共同的理念情况底下才有办法结合。那如果缺少这样子基础，或是大家在政治的 agenda 上面有不同的优先次序跟排列，那大家各自为政或各行其事，当然是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那所以其实我并没有觉得说一定得要把所有的这些不同的政党都一定要这个整合成是一个单一的政党，我觉得那也未必是对台湾民主最好 的做法。但是一定程度上面的跟包括现在执政的是民进党，虽然我们在国会里面没有这个多数，但是我们怎么样更大程度的跟这些在野的新兴的小党、理念相近的小党能够更加深合作，这个确实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赖总统当选人他在竞选时候是有提出民主大联盟嘛？
对，
有一些效果，但不是很广泛，不是很明显了啊。是有一些人参加，什么吴征啊，什么这个苗博雅有加入啊，这个李正浩啊，这样一些，但是没有形成一个 或者无论是社会运动或者政治运动的这样一个民主大联盟，更多是像为了一个选举的一个暂时性的合作，可能选举完了又要各自兄弟各自爬山了那样。有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机制可以让这些所谓本土派的政党可以长期的合作，这个成为对动台湾民主化的这样对抗所谓这种这个中共代言人的这样一种运动？
我觉得当然有可能，就是说接下来还是这几个主要的这个在野党或小党，其实我认为在价值理念上面还是跟民进党相对比较相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合作，不管是在议题上面的合作，还是说实际上在这个执政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这个执政的角度上面合作，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啊。那以我所了解，就是说赖总统在选举过程当中提出民主大联盟，他在选后其实也告诉大家说，未来在新的这个政府里面会有大量的去邀请这些不同的背景的朋友，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跟贡献他们的力量在这个执政团队里面，所以其实我觉得这还是有相对可能性的。
我觉得可能也许台湾的选举制度要改变一下吧，因为台湾的选举制度是小党没有生存空间的，这个小党他要是跟执政党合作的话，他就会被消失掉嘛。所以说在这种选举制度的情况之下，让这些小党合作其实是蛮困难的。也许我觉得现在这个台湾的选举制度这个状态啊，是某种意义上是抹杀少数意见的嘛，就只剩下两个大党的，这种有利有弊啊。但是说我觉得现在台派应该团结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也许将来的话，可能选举制度可能要重新思考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谢谢林非凡来上我们的节目，谢谢你的时间，谢谢石板先生，谢谢大家。